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讲楞伽经这部经，其实楞伽经就是所谈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楞伽城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楞伽城是在整个世的大海的旁边啊。那么这个楞伽城上头呢，那么整个的一个说法其实是在讲我们整个心事的一个变化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在讲集一切法品啊，那么二之三，上一个星期我们谈到就是啊这个言说分别相的心法。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言说，我们心里头自己对自己讲话就是言说，我们没有跟别人讲话，心里所想的东西也是言说，我们对一些事情起的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判断，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叫言说。有了言说就一定会起分别的啊，所有语言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从分别来的。可是分别完了以后，一旦产生了我们的一些知识，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想法，甚至于产生我们的感受啊、情绪，乃至于有一部分是根本无中生有的，咱家己胡乱想的啊，家己想东想西搞烦恼遐的，都通通都是我们内心里头的事。我们想东想西，很多烦恼不安的，通通都是这些东西。包括我们梦里头梦境有的东西也是，做白日梦的那些东西也都是属于叫做这个言说分别的东西。所以我们之所以用语言来分别东西，用思考来分别东西，用情绪其实也是因分别而起的，我们的感受因分别而来的，那这就简单了。今年大学联考已经放榜了，现在假设是说啊，我选了，是不得已最后选了一个中文系，假设我现在就是为了考最好的一个学校，但是最后我填了一个中文系，我就是选学校而不是选系，但是我选进去了。可是当时在选的时候有一个分别想，想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念台大最好，你念你考起那个学校台大啊。所以我本来如果去选这个另外一个学校，可能选一个我真正喜欢的系，现在我并没有去选我真正喜欢的系，我勉强选了一个我喜欢的台大，然后是那个系并不是我喜欢的系。那么这样子读下去了，那么只要一开始进来台大以后，这个满足感已经过去了，可是每一天要去面对的是自己所不喜欢的，那么这样子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今天最后要去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那个系，而所导致的一个困扰就从这里来。那这是事所变现的，是当时我们这么想起了这个分别，然后就填出这个一个志愿来。我有时候觉得很奇特，有的小孩子他的成绩考得非常好，但是他无论如何他实在是不希望啊去读大家认为最热门的那个系，他可能喜欢的不是那些东西，但是他家里的人起的分别是认为你无论如何必须要练什么戏才好，这个是起了分别是。起了分别是呢，等到填上那个戏以后要去练的人却不是父母亲，就只是你自己必须去练。哎呦啊，练那个自己练不来的那个戏的喜作其唱门呢，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一时起的分别是，然后就产生了这些困扰。分别是导致的困扰比这些事情更多的，你如果要找困扰很简单，你就要找一个算命的帮你算一算，以后你一脸都很烦恼。 因为你的命不可能十全十美，他一帮你算算完了，又这个哪一个地方你要注意，哪一个地方又怎么样，那麻烦事就来了。他如果跟你讲，他说你今年哈、啊、犯了什么东西啊，那么东北方你千万不能去，什么地方你不能去，但偏偏你的发表一个新的工作就在你现在住的地方的东北方，你怎么办？所以你自己本来没有那么多麻烦，你一定要去找那么多的麻烦。其实人聪明一点的话，就是少找这些麻烦，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生涯，也就是老实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可能是最好的。老实的意思也就是要把事情弄清楚啊。我们人生脑子里头，如果我们面对这个现实的生活，那我们脑子里头好像也有一张地图，那我的想法就是一张地图，我这张地图如果是一个不真的地图，不是很真实的地图，然后我拿这张地图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去生活的话，你说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迷失方向啊，是不是？我这个地图拿来找的时候，我要找总统府找不到啊，我这个地图拿来我要找星光三月找不到啊，我以前的地图里头没有星光三月啊，没有最终大楼啊，所以必须清楚。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这个心事这个部分，我们把它比喻成说像一张地图，但这张地图必须怎么样？必须真实，这张地图不可以是虚假的，也不可以是隔了很久你都不愿意做修正的，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场景是经常在变动的，是无常的。既然是经常在变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去把它修，这个地图应该补进去的就应该补进去。哎，以前啊，30年前没有建国南北路，那现在就应该给它补进去，有这条路才可以。以前也没有那条，这个3年前根本没有这一条淡水这个到这个新店的这一条捷运线啊，那现在要把它补进去。所以你要去哪里的时候，你应该地图拿起来讲，哦，我现在从杭州南路我要去这个淡水的话，我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我从这里走过去，然后我就坐了捷运的就可以到了，我可以不必啊这个用更笨的方法，或者是我再去做一个这个车这个所谓客运的方式才去，可能现在客运的要转好几次也不一定。那如果更老一点的问题就来了，就是我可能还要到台北车站去坐往淡水的火车也不一定，可是已经没有火车了。所以人越是真实的也是越好的。那好，如果是我们在真实的世界里头，那是属于像言说的部分，你一定要把这个现象界的东西清清楚楚的把它弄清楚，你才不会在那个地方迷失，那是属于像言说的部分。所以如果要起分别，需要做了了分明的部分，像言说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东西，那是我们上个星期讲到像言说的问题。可是这个像言说里的却也常常产生了我们的分别。分别什么？分别说，你看人家住好的房子，我也希望住一样好的房子。哦，现在有一些这个新贵啊，所以一栋房子是哈、啊、一户是上亿的哈、啊。哦，这是新贵，可是人家可以住那么多，可能我不是，我可能还是租人家的，一个月要花10000多块钱给人家租一个小小的房子。这里面如果你去起分别，那就不对了，因为我在这个我可以分别，那是一个贵的房子，也是一个这个我这个房子现在租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便宜的，是一个住起来很狭隘的一个房子，我可以看清楚这两个的不同。可是我内心里头在这个地方是不起执着所产生的分别的啊，那不起执着所产生的分别的这个部分是什么呢？这分别呢是属于记着过恶的言说，因为我过去认为 想过人家那个比较好，这个比较不好，我看得起好的，我瞧不起不好的，现在自己陷入不好的，自己就会对自己产生了自己内在自己内心的不平，那个东西都是属于记者过恶的东西。我跟别人之间有恨在先，现在想起来，我看想到他我就恨，那这里面也是记着过恶的部分。可是别人以前曾经给我占了一点便宜，现在已经过去了，别人对我们有一些这个不礼貌或占便宜，或者是对我们有了一些这种不友善的行为，可是我放在心中，我现在还是不平，我白天坐在那个地方，有时候想起来还愤愤不平，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梦魇说，那是你自己在做白日梦，现在根本没有那个事情，我们自己陷入那东西，那是梦魇说。可是还有一些东西是在我们的深处，它自己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的。其实啊，就拿心理学的研究，现在还是研究到现在，我们心理学的研究几乎是越来越谦虚啊，上一个世纪，也在20世纪差不多50年代的时候啊，最流行的一种观念啊，就是行为理论的观念的时候，就是认为你给我一打孩子，你要想把他培养成什么东西，我就可以把他培养成什么东西。当时差不多50年前的时候的心理学是这样子的说法，甚至于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这样子的观念我们还是啊，在教育界里的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东西是拍着胸膛，我们认为有这样子的勇气，也这样子的乐观。可是差不多也在我那个时代，我们就看到说，先天的某些东西跟环境是一样重要，一半一半。可是我们今天研究心理学研究到现在，我们就越来越谦虚了。我们怎么说？我们说有可变的，有不可能变的。某些东西我不可能变的，那什么东西是不可能变的？无量劫以来你累积的那一些东西就是不能变的，所以无始妄想言说那个部分是没有办法变的，是不是？那个人他天生就是这种想法，你不觉得吗？为什么会这样？他跟基因有关呢、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子，他天生就是自闭的啊。自闭并不是说那个人现在觉得啊很沮丧，那常常有一种感觉到觉得见不得人，把门关起来叫自闭症，那是你们解释错了，那是望文生义啊，自闭症不是这个意思啊。自闭症的意思是自己内心世界里头，他如果学会了这一件事情啊，今天有这个经验，他就执着在这个经验里头，他就不会跳到别的经验上面去。也就是说，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运作呢，是缺乏一种横的啊，往横的平这个水平的移动的这种能力。比如说，我每天都是走这个徐州路，然后到讲堂来。那徐州路现在人家围起来在修马路，我会从济南路走过来。可是我到济南路口的时候，发觉济南路也是围起来。那我很简单，我会再往前走一条巷子弯进来。那这个东西叫做一般的人的正常的思考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自闭的人不是这样，他走不过去，他就站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不能过去？他也没有为什么，他就一定要走那一条，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所以他所适应过的任何一个东西，所以自闭症的小孩子有时候有很多的危险。当他感觉到说这个马路他认为应该这样走的时候，他觉得一条路这样要走过去的，那车子有可能把他撞到。他虽然上了公车，第一次上了公车有位置坐，他坐下去以后，下一次上公车他一定要有位置坐，而且跑去坐原来那个位置，那个位置已经有人坐，他一定要把人家拉起来，你看你怎么办？就是说他学过的东西，他跳出来的这种横的这个部分，他很弱。那这些东西并不是学习来的，是与生俱来，他有了这些东西。所以各位，你我在这个地方五官 啊，聚前听东西很清楚，眼睛这么明亮，你光凭这件事情就是无量劫修来的东西，你要很高兴才对。我常都会感觉到说，今天我们有这副模样哈、啊，我们应该很高兴才对，要很满足才对，是不是？有很多不满足的，五体不满足的呢，是不是？而我们五体都满足了，是不是？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第一次。第一周哈、啊，我们在谈到哈、啊、集一切法品啊二之三的时候，讲到言说分别这个部分的时候，谈到相言说的问题，谈到梦言说的问题啊，谈到记着各位言说的问题，谈到无始妄想言说的问题，这些东西谈到这里举例的时候，他大会替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所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起分别的东西，那么语言是不是第一义？可是它你可以了解的，语言根本就是一个工具，怎么会是第一义呢？所以佛的说法是说，是正智圣智是第一义。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内心里头那个活神活现的那个智慧，那个正智圣智才是最重要的啦。那么现在呢，在这一再下来，今天要谈的这一段，他讲的是离一义聚不聚，有无非有无，常无常，是离开这些东西。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大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只有能够离一义啊，聚不聚啊，有无非有无啊，无常常无常，你能脱离胎他的时候，远离妄计哈、啊，自相共相都远离的时候，他能够入第一义啊。也只有能够如此的时候，那么才能够令众生具足圆满的功德，是不是多所安乐？这是他问的目的。你看哈、啊，什么叫做一义这个问题啊？什么叫做聚与不聚的问题？什么是哈？啊这个有无非有无的问题，什么是这个常无常的问题？你看一义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认为啊，别人这个长得比较高，比较英俊，那你长得比较矮，长得又比较瘦，啊，长得又不漂亮。那你如果你认为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么你的人生就一定过不好。他告诉你，一跟义跟义相同与不相同之间，如果你这跑到这里头来，要注意哦。今天我们所谈的东西不是指科学里头说，科学里头讲一公升就是一公升，半公升就是半公升，怎么会有这两个没有什么不同的问题？我们只要在生活世界里头，我们的属于内在的一种生活态度里头，如果我们把一些东西一义陷入一义里头去的时候，就会有矛盾。别人为什么这么好，我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好，我跟别人不同，那你就有矛盾。如果你想说别人他比较健康，他长得比较高，比较英俊，那很好，我赞美他，但是他在生活，我长得矮，我长得瘦，我长得也没有他漂亮，但是我也在生活，而且我笑得开心，跟他笑得开心是没什么两样的。这叫做一义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陷入了说这两个是很大的不同的时候，那你就笑不出来了啊！别人穿得那么好，我穿得不好，那你陷入一义的矛盾里头，我们就不会快乐，我们不会快乐。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既不陷入一相同，也不陷入义不相同，我明明知道他穿得那么好，跟我穿得不好，这当然是不一样。我都不是笑的，一定是不同款的。他那件20000块，我这件200块、啊、他怎么会一样呢？但是我也不会陷入义里头去说，哦，他很高贵，我非常的低贱，不是，而是说什么，他穿的那件衣服他保暖，我穿的200的一样保暖，1000起来行了5风，我穿起来200块也是同样行了5风。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他穿起来贴身，我这两个一样把它可以把它洗洗干净，我穿起来觉得蛮贴身的。 他穿起来好看，我把它洗干净一点，我也觉得很好看。问题是穿这个问题，各位要去了解，生命世界里头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多人不清楚这个事情，就以为说，哎呀，你们佛经搞不清楚，是非都搞不清楚，啊，意义都搞不清楚，相同跟不相同都搞不清楚。不，我们今天不是在讲科学，不是在讲物理学，不是在讲相言说的部分。我们现在今天要谈的是讲生活的态度。如果我们的生活态度里有经常掉到这个里面去的时候，就我们的生活就很多的苦恼，几乎大部分的苦恼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都从这里来的。你如果想要过得好一点，在生活态度上必须要弄清楚这件事情。以前我也给各位讲，生活的态度里头，如果我们保持一个比较单纯的态度，你会发现生活的态度越单纯的那个人，他的思考也就越缜密。感情的生活越单纯的那种人，他所得到的这种精神生活的丰收也就越多，大概是这个样子。精神生活上也越丰收，感情越复杂的人，他越烦恼。但是生活态度，佛经所告诉我们的，其实都在讲这生活智慧的这一部分啊。也当然，我们这个在座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说：“哎，老师，那生活智慧是不是一个人的聪明？”哦，我们不是讲聪明，聪明是你能够把事情分得很清楚，在物的事情上，在管理上，在种种的一些事项上，你能赚到很多钱是聪明，你能发明很多东西是聪明，你能跑得很快那也是一种聪明，你歌可以唱得很好听也是一种聪明。可是智慧不是这样，智慧是虽然你唱歌唱得很好听，可是唱完了以后，当那个木掉下来了以后，你回家去睡不着觉，那你就没有智慧，就很低。虽然我唱歌唱得并不好听，可是我回家以后呢，我要睡之前我还哼着它，哼到我觉得很高兴睡着了，哎，那个智慧很高。你要注意这个地方不同，它差就差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赚很多钱啊，那是你聪明，我也承认你聪明，可是呢，你有很多钱，你就非常烦恼，那你的智慧很低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稍微做一点区隔，就比较容易去了解这种现象。所以离一义，就是你要离开一与义之间的矛盾。你只要让自己不快乐，很简单，只要你经常去陷入矛盾就可以了嘛，是不是啊？经常陷入两个去做选择啊，不知道选择哪一个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嘛，是不是？那第二个是聚不聚，什么叫聚不聚？就这两个同时有关系，或这两个同时没有关系，这两个是可以相合，或这两个不能相合，这个东西。哦，这里面讲什么叫聚与不聚呢？如果你把它想说，魔甲跟魔乙，他说魔甲跟魔乙这两位结成的夫妻，那如果你陷入了聚与不聚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人，甲乙这两个人啊，是这两个是他们的命是相，命格是相同的，那是这两个是可以相属的。那么这两个人是相属的，照理讲就应该一样咯。那既然两个一样的话，先生就要求太太说：“哎，你既然我们都一样的，那我可以结婚了。那结婚了以后呢，你再听我的，因为我们是相属的。啊，那好像一个一定要听从另外一个，那这个东西是聚。那什么叫不聚呢？是我们两个没有各走各的。现在是一个民主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追求这个。”我个人自己自我发展，我们两个是不聚的。就我们虽然这两个人虽然结婚，但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这两个人各自自己去发展的，那各自去发展的时候，这两个人还会成为婚姻吗？所以婚姻的本身并不是聚与不聚的问题，亲子之间也不是聚与不聚的问题，不是说哦，你是子女，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不是，也不是说子女你可以走你自己的路，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是惧与不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会这么想啊，说啊，这个既不是惧，也不是不惧，有惧也有不惧。当看到惧的时候，是那个婚姻的关系，那是一个惧；当看到这两个人，他们的事业不同，兴趣不同，自己在自己的工作上不断能够去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走不同的路，可是他们还是维持一个互相尊敬、互相鼓励的夫妻，那他们就远离了惧与不惧。那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一定要懂得远离惧与不惧的问题。所以你在周边生活的人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子，那就会产生这个问题。那你来看看，在宗教的信仰上，你一样会发生这种问题。那我信仰这个宗教，那么我的生活就一定要完全属于这个宗教。如果不属于这种宗教，我就不等于没有信仰这个宗教。那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想要考虑到惧，要不然就是不惧啊。那么你想想看，你一个人的生活在信仰一个宗教的时候，甲在同乙信仰同样一个宗教，但甲跟乙在这个宗教的信仰其实不是信仰，是他整个生活在这一个智慧当中他所表现的，两个人并不会一样的，不可能这两个人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郑老师的耳朵也蛮利的，会听到我们同学会问说啊，郑老师，我如果能够像你这样该多好。我知道现在大概在座你们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我讲过好多次了。老师，我如果能够像你这样该多好。我马上就会警觉的告诉他，诶，这句话有障碍哦，不对哦，你怎么会变成我那个样子呢？这个全世界只有我一个呢，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独特的呢，我们不可以惧的呢。但是你也一样可以学佛，你一样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找到满足、圆满跟欢喜。那个是，这个是有惧的部分，但是一定有不惧的部分。所以不是惧，不可以陷入只有惧或者是不惧。如果我们觉得啊，我只是跟别人不同，每天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个跟我怎么老是跟别人不同的问题上面去，那我们会很辛苦。如果我每天一直在追求的希望跟别人相同，那我们一样会很辛苦。有时候我们为了要输人不输阵，为了跟别人说话较亲像个淡薄啊，内心里头有很多的冲突啊，那就是惧与不惧的问题，有无非有无的问题。我们生活里头，我们是很重视这个有无的问题呢，还是根本不需要去重视有无的问题呢？我是要重视我有无道德呢，或者根本不要去考虑有无道德呢？如果你根本不去考虑道德的问题，那么一定将来一定有很多的麻烦。不去考虑有无道德的问题，就表示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整天去考虑道德的问题，这样这件事情有道德，或这样事情没有道德，这样也会变成道德强迫症啊。所以这人就会产生内心里头的情压就来了，所以是有无的问题。你可以注意，财富也是这样，名利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讲的都是在谈这个问题，常与无常的问题。只要你内心想的说，我们就要想的孤孤等人家后，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小孩子讲，你要想的越长远打算越好。但是你想想看，有什么事情在今天这个社会变迁非常迅速的时代，有什么事情你有办法想得很长远？好，你每天都要想得很长远的那种人，通常也就是忧郁症很容易在他身上发作的人。 可是话又说回来，说那我们教小孩说你不要想很长远，可以吗？我相信是不对的。为什么？啊，你都不必想长远，你只要顾眼前就好了。那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啊，就是今朝这个有可以享用的东西我就用，那我就不去考虑明天。我今朝赚到一点钱，我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把它花掉，那就产生这个问题出来了，那也不对。所以你这两个都会陷入这种问题里头来。那么这样说来，如果我们读佛经读完了以后，一直用佛经的东西回过头来苛责我们自己，这里也没有做到，那里也没有做到，你想你会快乐吗？所以佛很慈悲，就讲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可是你现在可高兴了，我什么做都没有关系，因为佛他讲49年后来都没有说，大概是因为电脑宕机吧。那我不要这些东西可以吗？不可以，你还是要来听，是不是？你还是要来听。那这里面我们知道了，所有世间法的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远离于这些这种矛盾的时候啊，同时也能够远离啊，我们是不是一个永恒的啊自己存在的那个灵魂？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会真正的进入一真法界。这样子的话，就容易得到第一义谛的境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一段哈、这个大慧跟世尊的一个对话里头，世尊却举了很多例子来解释这件事情。他回过头来解释什么呢？他说：“解释你千万不要执着在现象界的东西啊。”他做很多比喻，他说：“比如像艳阳，什么叫艳阳？就是沙漠里头太阳晒得很厉害，你走得很渴很累啊，都是在沙漠里头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有种幻觉，看到前面就是水，就是绿洲，那其实根本不是。”那是他举的例子，现象界的东西常常是如此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如果一个人做完了梦啊，我们如果把梦当作是我们的真实的东西，他问说你认为这个人是不是很傻？大慧就说是，那是很傻。那他又问了，他如果我们用画了画一张图，画一张饼干，那我们说这就是饼干，你相信吗？他说那也是不相信的。那如果我们认为看到一个水泡，水里头起来一个水泡，我们说把它当作是珍珠，你相信吗？他说不是。但是他有没有水泡在？有，水泡是在的。那你刚刚看的说画了一幅饼干，那这个饼、画了一个画像，这个画像你说这个画像有多高？这个画像有我画的是一个5尺的人的高，可是你画的像可能不是5尺啊。意思就其实你所表现的东西跟那个东西是有距离的。所以水中的影子啊，山谷中的风，这些东西其实它都并不是那么真实的啊。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世尊主要的目的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其实你别以为你我今天在这里生活好像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个人生。他一直在告诉你，你的人生也就像那个泡沫，你的人生也就像那个水里头的影子，你的人生也很像说所画的那个画像，你的人生呢，其实呢也很像山谷里头的风吹，风不吹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没有。当你开始看清生我的态度，你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必须真的活在当下，而这个当下是因缘所生法，是你因缘啊和合所产生的。你当然好好的生活，但你知道这只是我们的本体世界里头浮现出来的这一段，那而这一段我们珍惜它，但这一段它慢慢它会下去，下去的时候再下去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可能是还是因缘所生，再下一次是我们自己世所变现，我们因缘所生的。他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这样子。那么你就这样子就可以再回想说过去 啊，郑老师一直在提醒说啊，你不觉得吗？人生很像一趟旅行。你去旅行的时候，你是愁眉苦脸去旅行呢，或者高高兴兴去旅行？你在旅行的时候，你是边旅行间边抱怨这个旅馆不好，今天这个车子不好，这个路况也不好，哎呀，这个长江三峡的哈，那几个山峰如果再高一点，那该多好，那你就是傻瓜。你应该想说，哎呀，已经坐了，这部车子就是这么颠簸，哎，它就是这么颠簸，我坐好一点，不要被受伤就好，而且还留下一个很好的记忆。我上次去游三峡的时候，有一段我不是坐船，坐车子，那一段车子你知道那躲得有多高吗？啊，那你还多了，因为你回味的乐趣。你说啊，那一次我们坐船，那个船呢？坐的挤的超过了，他应该存在的，但是他已经在了，你现在你在里头的，你抱怨什么？我觉得抱怨也没有用，抱怨的时候沉下去跟不沉下去，这里面你要注意的是，你是在旅行，你远超过了，那你当时就应该制止说你不能够载这么多人，可是你不能载这么多人的时候，你会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以大陆那个地方他们的管理你会怎么样？如果你从头到尾都在抱怨他，你又管理不了他的管理，你又怎么样？所以我们发现有一种人是真懂得旅行的人，真懂得旅行人生的人，他们穿的并不好，吃的也并不需要很多，可是他们每天都很高兴。我称呼这种人就是我们做出来最好的车子，这种车子是既不耗油又跑得快啊，这个车子开起来呢又非常的好开，那这是高级车。如果你一定要什么东西要把自己弄得非常好啊，被伺候得非常好，然后你才会感觉一点快乐，就表示说你一定要很耗油，这部车子才能够推得动。我看你还是让自己做一个比较。省油可能还是好一点。人生就像一个旅行，你旅完了以后你就会回家，你不可能把最好的风景带回去了，你看清楚只是这个样子。人生如梦，但是你要做一个好梦，但你也知道梦醒以后那只是梦。所以有时候我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会这个找到这个弘一大师以前写的那些词，后来大陆有人把它配成音乐，那是大陆演奏的音乐，合唱团也是大陆的，上次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把它拿出来听一听，然后我觉得实在是很好。他的词他就是很具有这个发人深省之处。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说明清楚的是，人生如戏，人生如梦，人生如影，人生如泡沫，这件事情并不是要告诉我们变成消极，而是要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过去，但是你现在所碰到的顺与逆之间，我们要懂得在这个地方可以跳脱开来。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跟别人之间如果有什么样子的记着过恶的事情，我们不要陷在那个地方脱不开来。我们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是这样而已。所以最后呢，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其实我们的思考有限量、有比量、有剩量这三个部分，其实他根本就否定连这三种量都是打妄想。在人生的态度上，什么叫限量呢？就是现象世界里头你可以用计算的，或者可以用一把尺去量的现象界，那都是叫做限量的部分，那个字念量，限你量的部分。可是还有一种是比量的部分，那个比量的部分是我建立在限量的上头去推理啊，去互相援引比喻的东西，再继续去做推演的东西，那一个部分我们都称为叫做比量。限量的东西是生诸异灭的， 比阳的东西是我们推出来的，那圣良的东西呢，是我们用圣人的语言，圣人留下来的东西来作为我们生活上给我们启发我们的。那如果我们拿那个东西来当作我们自己的量，一把量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在打妄想。事实上佛从头到尾他不是要你怎么做怎么做，他只是告诉你一定要发展自己的政治圣智的时候才有可能。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当这两段讲完了，从一个言说啊心法讲到了啊这个意义记不记哈、啊、有无非有无啊常非常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他接下去要讲什么。他每一次讲法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讲，再讲这么一个地方，他现在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在后头。所以到第三段这一段要讲到136页的经文这个地方呢，他要谈的是什么呢？他要谈有数种禅。你看他现在在讲禅了，他回过头来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讲禅的本意，禅的真正的宗旨在什么，在这个地方 要交代的。所以那我们看到他讲四种禅，他说禅其实禅是什么东西啊？他就大会啊，我要讲四种禅。一种禅叫渔夫所行禅，第二种禅叫观察意禅，第三种禅呢是攀缘真如禅，第四种禅呢叫如来禅。他讲四种禅。第一种禅叫渔夫 所行禅，我们讲渔夫哈、啊，愚蠢的那个愚哈，渔夫所行禅。其实渔夫所行禅的意思并不是说行这种禅的人都是渔夫，不是，是一般还没有发智慧的人所修行的禅，叫渔夫所行禅。渔夫所行禅呢，它是对谁呢？就是还没有真正开发去接触到正知圣智的这些人修的禅是什么呢？是声闻跟缘觉圣所修的禅，叫渔夫所行禅。渔夫所行禅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它是在修行从种种的啊这个行禅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要自己修到让自己无我啊。你注意了，我们因为有一个我的执着，我才会去考虑我要跟你比，或者是我希望胜过你，我不能输给你啊，或者你的这样子跟这样子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我的执着才在这个地方。所以渔夫所行禅是指声闻缘觉里面所谈的第一个，他要破的是破掉了无我。只要破掉了无我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啊，基本的问题就解决了，就是一个人不会执着在我里头的时候，因为第七世的我他不断的在染执东西，抓了一个东西老抓不放，看不惯啊，甚至于别人跟我们有一点点啊，过节的时候我们会憎恨别人，这都是有一个我，你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你这样对我很失礼啊！哎呀，我的儿子这样子到底好不好？我这样做别人会不会笑我？你要注意哦，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我。那么，人只要考虑到我的时候，那就会产生染执，多与少之间，我就开始有不平衡的现象，是与非之间就会产生不平衡的现象。但是所以渔夫所行禅所要克服的是知一个无我的问题啊，也了了分明的知道一个现象界的东西是生住异灭的问题。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自己知道很清楚，在人生本来就是会从童年慢慢的会茁壮，慢慢的变成一个壮年啊，然后到老年，我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走不动啊，我有一天我们会跑不动走不动，然后后来可能是呼吸不动啊，这个风柜拉不动了啊。但我知道一个人在要到最后走不啊，耳朵也听不清楚啊，话也讲不清楚，然后身体又有很多的毛病的时候，我知道那个世界实在是并不好过的，因为我已经看得很多了，真的不好过。可是我们也要有一个要很清楚， 那个阶段是每一个人，可以说大部分的人可能要去面对的。只要你心里面有一个准备，你知道从生下来的时候有那么活泼的身体不断成长，当然就慢慢慢慢不断要毁灭掉的身体，这是自然的。你把它当成一种自然，那也就好过一点。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怎么这么辛苦，那这么辛苦就会自己不断的埋怨自己。我敢这么讲，如果说一个人哈，说我们讲说中国人讲说讲福报啊，说好死这件事情是一个福报，我敢这么讲。